一，前苏联的共产共妻。早在1904年，列宁写道，淫荡能使精神的能量获得释放，不是为了伪装的家庭价值，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要扔出这个血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三次党代会议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尔什维克一旦夺权胜利后，就要制定新的两性关系原则。共产主义理论要求摧毁家庭，过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时期，并提出教育孩子的责任要全部交给国家。1911年，托洛茨基给列宁写信称，毫无疑问，性压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压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资产阶级结构的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宁回复说，不仅仅是家庭，所有关于两性关系的禁忌都必须废除。我们可以向女权学习，甚至有关同性恋的禁令都必须废除。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于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宁条令中，包括废除婚姻、取消惩罚同性恋等内容。当时苏联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口号，打倒廉耻。布尔什维克为了尽快地打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人类，就通过街头裸体漫游来变异人的思想。他们四处游荡，狂热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耻。廉耻是苏维埃人民过去的资产阶级。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为庆祝废除婚姻法令纪念日，女同性恋团体举行庆祝活动。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此事。他说，女同性恋游行庆祝的消息令列宁非常高兴。列宁还鼓励更多人裸体走出来，继续努力吧，同志们。1923年，苏联小说《三代人的爱》使杯水主义一词不胫而走。小说作者是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及部长阿利克山德拉·科伦泰。科伦泰是一个从传统家庭中杀到布尔什维克阵营里寻找妇女解放的斗士。小说宣扬的杯水主义实质上就是性放纵的代名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杯水主义在工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传播。当时的苏联，非婚性爱大量出现，青年的性放纵已然公开。目前我们年轻人的道德观念应该是这样的。知名共产主义者斯米多维奇在1925年3月21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撰文写道，每一个共青团员，包括未成年的以及工农速成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有权满足性欲。这一观念应该成为我们的信条。节制欲望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如果某位男人看中了一个年轻女共青团员、女工人或者工农速成学校的女生，她应当尽量满足选中她的男人，否则她就是资产阶级的市侩，配不上共产主义者的称号。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婚运动。保罗·坎格尔在《破坏家庭：从共产党到进步主义，左派怎样破坏我们的家庭和婚姻》一书中写道，离婚率如火箭一般窜升，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短时间内，似乎莫斯科的每个人都在离婚。1926年，美国有影响力的《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苏联人为消灭婚姻奋斗》的文章，报道当时苏联令人震惊的情况。前苏联性解放期间还出现瑞典家庭现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至12名志愿者组成家庭，虽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没有任何关系，纯粹的俄式。这一现象大开乱交和性乱之门。 造成伦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恋、性病、强奸等事件激增。随着社会主义公社的发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苏遍地开花，这一现象称为妇女国有化或社会主义化。以1918年3月叶卡捷琳堡的社会主义女性为例，布尔什维克夺取这座城市后，就在苏维埃消息报上颁布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16岁至25岁的年轻女子都必须社会化，由内务部委员布朗斯坦倡议推行并下达命令，于是指挥官卡拉谢夫执行任务，当即就社会化了10名年轻女子。不过布尔什维克很快在上世纪20年代末收紧了性政策，列宁在与妇女活动家蔡特金的谈话中痛斥杯水主义，给他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带来大批副产品、新生儿，他们无人看管抚养，家庭解体最终会导致社会瓦解。